好，弟兄姐妹平安。很热，有点放暑假的感觉了吗？有一个信耶稣的人，信了二十年的基督徒，他暗谢主怀，死后他到了一个很白很亮的地方，在接待处排队等候登记。他想啊，哎呀，主耶稣应该很高兴欢迎我回天家吧。在等候当中，他发现两个情况：一，很多人登记之后，哎呀，又又愁愁的进到天堂，但是呢，头上还有两只发光的金角；第二，有小部分的人进戴冠冕，头戴冠冕，然后呢，喜喜乐乐的进到天堂。他想了，嗯，不怕，按圣经说，信耶稣得永生，我有得救的把握。轮到他了，耶稣就忧愁的看着他，他立刻说，主啊，我是你的基督徒。主跟他说，我认识你，你是个平庸的基督徒，你不配有冠冕，只有冠冕上面的两只脚。然后呢，他赶紧的马上的解释说，哎呀，主啊，从小我父母教导我呢，凡事以平常心去面对，西方的教育呢也主张平衡，我对人对事也是很重力的，没错吧。主跟他说，我不是说你处事的态度。这个基督徒又说了，哎呀，我没有马丁路德，没有唐崇荣，也没有格培里的成就，就是你没有赐我非凡的恩赐，我才是个庸才呀。主跟他说，我不是说你的侍奉果效或是你个人成就，我说的是你的属灵态度。没错，你去教会20年了，每天有谢饭祷告，你读圣经也读过几遍，曾经在教会里面侍奉也有奉献，可是你没有当尽本分，你没有竭诚为主，我只可以把冠冕上的两只脚给你，作为你得救的记号。然后那个基督徒呢，忧忧愁愁的带着两只脚离开了。当然这是个笑话，但是呢，又是带点悲哀的一个事实。弟兄姊妹，平庸是什么呢？平庸在是两个拉丁字组成的，意思是还有一半的路才得到山顶，还有一半的路，不是说我们还有一半的路才可以得救，而是说距离应该得到圣徒生命的还有一半的路程。那么走半截路的基督徒是什么心态呢？他可能说，啊，我不是最好，但是我也不是最差的一个，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差的一个。那什么是平庸的基督徒呢？我信耶稣，我相信圣经，但是有点马马虎虎，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结不出属灵果子的人。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结出果子呢？我来做一个属灵的体检，我是感恩还是发怨言？我是纪念天上的事还是地上的事？我是把荣耀归给神还是归给自己？我是说鼓励人的话还是论断人的话？我所说的不是嘴巴上有没有挂着基督教的这个词汇，我说的是我们心里面的真心话。但圣经有一个要求的，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就是要求我们要尽力走到山上，而不是说我们要完美，没有完美的人，但是有没有尽力靠主的恩典爱主爱人，我立志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上帝从来没有降低对我们的要求，如果我抱着不过不是的心态，就是我们 软弱不追求的借口。挪得呢，这是圣经里面过平庸生命的例子，一位仅仅得救的信徒。挪得是谁呀？在创世纪十一到十九章记载了挪得生平的几件大事。十一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他是亚伯拉罕死去的兄弟哈兰的儿子，就是他的侄儿，在旁边他的侄儿。然后呢，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八节，他说啊，挪得是个义人。义人不是说挪得没有犯罪，只是说挪得他是个得救的人，称为义。在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呢，就是他跟随他的伯父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妻子，然后带着他的侄儿挪得，一同离开了乌尔，离开了哈兰，越过沙漠，带到神要带领他们要去的地方。十三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过了几年了，亚伯拉罕挪得产业很多，他们要分家。然后呢，挪得呢就看见约旦河平原很美丽很漂亮，然后渐渐的迁到索多玛定居。如果你翻开到十四章，四王跟五王征战，以南王呢要攻打索多玛，就把挪得掳去。掳去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带了318个家丁把挪得救了出来，救了出来。但是到十九章又过了好多年，神因为索多玛跟俄摩拉罪大恶极要灭城了，最后神是纪念亚伯拉罕为挪得的祷告代祷，神拯救了挪得。那我们都知道呢，亚伯拉罕是个有名的信心的伟人，神赐他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新的名字啊，亚伯拉罕，本来是亚伯兰啊，但是呢，我在讲道当中，我只是用一个名字亚伯拉罕，就比较容易一点，方便一点。挪得，他有一个属灵的伯父，也在属灵人的手下学习，理应在属灵方面，他应该有成就才对。可惜，挪得因为贪爱世界而成名，成为一个软弱失败的义人。所以平庸信徒的危机有什么特征，要我们今天从挪得身上我们要反省的。第一，信心根基的脆弱。如果我们来念创世纪几段的经文，你发现挪得跟从亚伯拉罕离开乌尔是怎么离开的，我们再来读啊，一二三，哈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挪得，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纳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找的哈兰就住在哪里。亚伯兰三大妻子萨莱和侄儿挪得，连他们在哈兰所接触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里。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挪得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地上南地去。什么意思呢？离开乌尔，乌尔呢是一个祭拜偶像的地方啊。挪得在年轻的时候就跟随他的伯父离开一个信仰堕落道德腐败的地方。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75岁，75岁才开始走跟从神的道路，但挪得呢是年轻的时候已经开始走敬拜真神的道路。按外在的条件来说，他的属灵成就应该赢在起跑线上，对不对？一个是75岁才开始，一个是年轻的时候已经开始跟随神了。可是在刚才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挪得是个，他为什么中途失败？第一个原因，他的信心没有根，没有根。 罗德早年丧父，就是由他的伯父亚伯拉罕照顾他。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呢离开吾尔是清楚听到神呼召而离开，而罗德呢只是顺着他的伯父啊，他走了我也走了，所以人家去迦南他就去迦南，人他下埃及他又下埃及，带他到伯特利他要到伯特利。我们看见他只是个跟人家久的人，伯父去哪我就去哪，他的信心呢只是跟从人的脚重，建立在一个不健全的基础上。当然写出的时候你跟我呢刚刚接触基督教，也可能是受了某个人热心爱主的影响，哎呀听了他的见证很感动，他的见证非常好，我也羡慕他的这个改变。然后呢我们也开始认识我们的神，就是很普遍每个人的切入点。如果信心只是停留于此的话，就是说我没有进一步因为神的爱而受感动，那么这个信心我仍然是建立在脆弱的根基上。今天你可能因为某个人的佩服他也站住，但是有一天你可能因为佩服的人他软弱跌倒了，你也被绊倒了。无论怎么属灵的人也会有软弱失败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可以带着罗德离开吾尔和哈兰分别出来，但是他同样的带着罗德去到埃及，走一条他自己喜爱的路，离开上帝的心意，犯罪得罪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是跟随人的话很危险的。这个是要提醒我们一件事，在我们信主之后头两三年，我们需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转移，什么呢？由跟随人的脚重转移到跟从神的信心。如果你翻开圣经，在约翰福音提到有一个撒玛利亚井旁的女人，哎呀，她信了主之后跑到她的村庄里面告诉她的邻居，哎呀，分享她的见证，很美好很美好。然后呢主耶稣在那个村庄里面再住两天，邻居就对这个撒玛利亚说了一番话，我们一同来读啊，一二三。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正是救世主。哎呀，不是你的话，我是亲自听见了，知道他就是救世主。哦，重点是信心有以忍为本，转到亲自认识主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信心需要有根。另外罗德告诉我们属灵骄傲的危机，在十三章刚才第一到第七节里面，咦，我们知道罗德跟他的亚伯拉罕在某个程度上有经历神的，有见证过伯父的成功，但是也见证他的失败，怎么在埃及被神管教。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在第一第七节，看看两个人什么不同啊。从埃及回来之后，我们再读一二三，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珍珠更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中间，就是从前置他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大地同族，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聚。当时迦南人与耶西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这个时候两个人的属灵生命已经有一点点丰富的经历，经历过神， 以前罗德呢是非常的尊敬亚伯拉罕，从小受他的恩惠，是他的伯父养大他的，所以看见伯父的爱心，也见证了他勇敢的顺从神的旨意出去离开。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那里去。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哇，罗德呢佩服的五体投地，他想啊，伯父伯父，你可以付上什么大的代价来讨神的喜悦，我要效法他，无论如何你到哪里去我就去哪里。不久亚伯拉罕的信心软弱了，只看环境，就是看到迦南有饥荒，有饥荒怎么办呢？他没有求问神，就是自己决定我要下埃及。罗德呢也跟着走。当时人看见亚伯拉罕的老婆，哎呀长得很漂亮，他就怕了，他怕别人要抢他的老婆把他杀了，所以呢他就出卖自己的老婆，撒谎跟人说这是我的妹妹，这个是一个为求自保的一个谎话。罗德当然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因为撒拉的缘故出手拦阻法老，所以法老没有碰到撒拉。但是呢亚伯拉罕在埃及并不光彩，并不光彩，诶，但是他从法老手中得了很多的财产，诶，总算发了财回到迦南了，带同罗德也发财了。但是罗德发财之后他并没有利品，你可以看见自从埃及事件之后，罗德对他的伯父的态度完全不同。为什么呢？他不再尊重亚伯拉罕，他也不再觉得我需要跟你在一起了。可能他心里面想啊，伯父，你不要在我面前说什么信心之父了，神的朋友了，或者是蒙召出去了，这都是历史了，这是你属灵生命的老本。哎呀，很多年前呢，老实说你走过的路我也走过，你去迦南我也去，你经历的上帝我也在旁边一同经历。别人以为你很属灵吗？哎呀，我跟你一同生活的，你的软弱一切见不得人的事我都知道。你下埃及怎么撒谎发财我都看见。如果你的属灵生命是一百分，哎，至少我也有90分啊。如果你是信心之父，我就是信心之父的侄儿，也不太差呗。罗德的属灵骄傲增加了，他以为属灵就不过是如此，哎呀，怎么简单经历一两件事就可以了。当他自以为属灵的经历可以跟他的伯父来一较高下，你就看见他对属灵的事再没有兴趣，再没有往下扎根。在不知不觉的当中，罗德失去了从前谦卑受教的心。诶，那么亚伯拉罕呢？他从埃及失败之后他更知道要敬畏神，罗德没有敬畏神。他的伯父虽然是发财，但是他爱主，罗德呢不再爱主。亚伯拉罕他还是选择住在迦南，你看见诸坛敬拜神，但是罗德呢就慢慢的搬到索多玛别的地方，放下敬拜的生活。这个差别很大很大，外表你看起来哎呀两个人的经历差不多，但是内心你的属灵生命不同。你看见亚伯拉罕还是一直的愿意调教自己在神的旨意里面，属灵的根基扎实多了。相反罗德他骄傲，他纵容自己的牧人跟他的伯父的牧人来相争，我不稀罕再跟你住了。结果 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之后，他的灵命一直的向下播走，直到他很悲惨的从索多玛逃亡出来。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从属灵的骄傲到属灵的胃口，我们要不断的晋升的认识我们的神，不要以为哎呀，我经历过了，我体会过了就够了，不是。在主耶稣复活显现之后，哎呀，他的两个大弟子彼得约翰啊，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提到，彼得怎么八卦了啊？八卦就是约翰将来的属灵光景怎么样呢？你知道的，他们两个人常常争大的嘛，彼得、约翰，哪一个是耶稣的首级门徒？然后呢，彼得就问耶稣一件事，他说：“这个人将来如何？”就是哎呀，这个信徒将来怎么样啊？耶稣说了一句话：“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你明白什么意思吗？这与你何干？不是说你不关心、不守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乃是说你不要比较，你不要用你自己的属灵程度或是你的属灵经历跟别人来比较，你好一点还是他好一点，你属灵一点还是他属灵一点。主说这与你何干，只有一件事，只管走你自己当走的属灵的道路，专心跟从神。你不要骄傲，你曾经经历过的，你现在还要继续的认识神。第三，另外一个特征，罗德告诉我们，就是贪爱世界的享乐。他选择的是约旦河平原，啊，这是什么地方啊？我们再看一看约旦河怎么形容这个地方。罗德觉得我要选择它，我们来读一二三。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面灭索多玛和莫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约伯兰王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罗也长红，知道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亚伯兰带着罗德由埃及回到迦南，在伯特利爱中间一个草原里面住下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牲畜，但是当地的水源草地不够两个人分，太多的牛羊，然后牧人之间发生争执了，亚伯拉罕就说了：“哎呀，我们要分开。”他先让罗德选约选地，然后呢，罗德选的是约旦河平原，就包括死海南部三个城市，就是索尔、索多玛和摩拉，水源非常充足、肥沃的土地。罗德的危机是什么呢？他生命所追求的，渐渐随从自己的喜好。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罗德再没有求问神，没有神参与的位置。罗德曾经对属灵的事非常感兴趣，他付出过、努力过。哎呀，你不要忘记啊，当年呢，他随从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是个很重要的决定。乌尔也是一个拥有领袖地位重要的城市，就好像现在中国你的北京、上海很重要的城市，生活发达、贸易中心。一个年轻人离开，愿意放下多姿多彩的生活、大城市的生活，走过沙漠到另外一个地方，未知之数的当时，所以肯定当年罗德是对属灵的是很有热忱，很有勇气去探讨关于神的事。哎，可能他离开乌尔那一刻就已经得救，但是现在呢，过了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们发现他承受不了分别为圣的这个委身， 没有神的意象，热心几年之后就减退了。十一十二章刚才说第一次罗德搬家移民，他是以追求神认识神为选择的原则，所以他宁愿离开乌尔，有神在其中去哪都没所谓。现在呢，十三章里面他面对第二次的移民，他选的是约旦河平原索多玛，这个决定反映了他心灵里面的贫穷。为什么？再没有神的位置。整个过程里面，第十节说罗德举目看见是约旦河的全平原，十一节说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他的眼光看见的是什么？他现在人生看见的只是肥沃的土地，可以供养他的牛羊的需要。哎呀，这是将来我发大财了，我的财富可以正值了，可观的利润，跟他的属灵生命完全没有关系。他看不见这个地方耶和华面前是罪大恶极。罗德他不是不应该选好的东西，亚伯拉罕也让他先选的，问题是他只是看环境的好处，他没有顾念别人，他依靠的是外面的保障。哇，这个城市非常好，发展机会，没有求问神。他曾经离开过乌尔哈兰，是拜偶像的地方，本来是好的，但现在再去进入的是个更恶极的地方，索多玛。以前离开，现在他进入。一个不爱神的基督徒，我们会失去属灵的危机感，渐渐的随从世界的标准行事。有一首摇篮曲，他怎么说？小猫小猫，你去了哪里？我去了伦敦，我要去探望女王。小猫小猫，你在那里看到什么呀？我看见一只小老鼠躲在一张椅子底下。什么意思呢？猫去了皇宫，他不懂得去欣赏这个皇宫，这个伟大，这种荣耀，焦点还是在寻找什么？
老鼠，
他自己的老鼠。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来到大君王我们的神面前，我们的焦点是什么呢？是主耶稣的荣耀，他的慈爱，还是我们只是来到他的面前寻找我们以为好的好处，我们自己的祝福？许多人呢，忙着利用上帝，利用上帝来寻找工作，保守健康，赐福婚姻，最后我们还利用它预备上天堂。结果呢，我们就是这一只猫，焦点没有改变。不要在大君王面前找老鼠，我们要看这个主的宝贵，他是福气恩典的源头，就是主他自己。按理说亚伯拉罕他是长辈，他是有权先选择地方，但他先放弃就选择权，原因有两个。第一，因为爱，所以他谦让的，先让罗德你来选爱你的兄弟，圣经教导我们。第二，他看重的是更大的权利，他不是看这个城市给他的保障，不是个工作的机会给他有多有安全感，他看的是神成为他的保障。因为举的缘故，亚伯拉罕愿意放弃这个权利，我不争，我不跟你争。哎，当你放下这个权利，你认为神会让他白白的吃亏吗？我把最好的让给你，神有让他吃亏吗？没有。我们来读十四到十七节，一二三。 何德离别亚伯兰之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沙这么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神说，你看，你光看，你看得多远，你看见的都是我赐给你的。罗德选的是人手的觉得好的家园，哇 dream home， 但是最后被神的毁灭。亚伯拉罕他选的是神为他预备的家园，暂时是个帐篷，但是却是永远的坚固。各位，我们很容易成为罗德式的基督徒。哎呀，当人安定之后，我们在降低属灵的标准。刚刚出国的时候，我们都祈求神啊，帮助我学习好德语，帮助我能够顺利毕业，靠着我自己，我真的不行，我不行。我们这个谦卑帮助我们常常经历神的带领。但后来了，出来工作了，过了几年呢，开始建立人际，我们自己的人脉有门路了，有经验了，慢慢的觉得不需要依靠神呢，不要麻烦他了，我靠我自己可以了。很多人信耶稣是真信的，是真的信得救了，可是如果他的心还没有被主得着，对世界的心还没有死，人家迦南信还是在世界，随着世界我们走了，我们就会丢掉圣经的价值观，我们的灵命、家庭、自己也会再一次的迷失。弟兄姊妹，这是罗德给我们第三个提醒，要离开世界吸引的短视，但是操练属灵信靠的看见。我再说，错不在罗德他想要大的发展，不是这个问题，错在于他没有在神的带领或者是应许之下进到所多玛，没有意向，没有使命。当然呢，我相信他最初的时候也没有想过他要过俗世的生活。老实说，难道有基督徒会立志远离神得罪神吗？不会的。问题是渐渐的，罗德放下他敬拜的生活，定居在索多玛，他的信仰、他的思维、他的道德就随着索多玛化，成为一个妥协的信徒。另外一个罗德平庸的基督徒的特征，敬拜生活的倒退，就是罗德不再敬拜神。但是呢，亚伯拉罕他继续的过敬拜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我们来读啊几段的经文，一二三。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南地的下属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都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灵秀敬拜圣火渐渐倒退的危险是什么呢？头脑上我还是有神，但是我的生活上却没有神。你发现罗德跟随亚伯拉罕一起生活，他看见亚伯拉罕是怎么为神筑坛求告敬拜神。这我相信是亚伯拉罕他在家庭里面的家庭崇拜经常都发生的。
不是有一次两次，罗德一定有参与。但是在整过整篇的十二章到十九章，你从来没有发现罗德没有为神筑坛敬拜，他自己没有敬拜这个坛。什么意思呢？罗德随着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啊，那个时候散发着很多属灵的潜力，但是现在他是一步一步走向索多玛。刚开始的时候他不喜欢跟伯父在一同生活了，然后被索多玛附近这个平原吸引了，哇，我要过去。后来他在平原上是支大帐篷，渐渐的又迁到索多玛。如果你看圣经，在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99岁，就是从离开到现在已经25年，也就是说罗德也过了25年，做了25年的基督徒。在十九章的时候他在索多玛啊做官了，发展挺不错，事业上的发展挺不错，那就定居了。但是后来他有把他的女儿嫁给当地不认识神的人，他是彻底的离开了敬拜神还有他的属灵同伴，25年的基督徒的生命没了。你看见罗德的生命完全被俗世化，失去了做神子民的功能，失去敬拜相交的生活，也就是失去敬畏神的生命。各位，如果你发现你慢慢开始不喜欢跟基督徒来往，你开始羡慕世界最终之乐，那是个讯号，表示你已经开始挪移你的脚步，渐渐地离开爱主的道路，走向世界。请注意，罗德不是一下子一开始就已经定居在索多玛的，他是怎么的？渐渐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搬过去。我们做基督徒的，看的时候，哎呀，我小看一点圣经，偶然不灵修不聚会，或者是我看见我的属灵生命没有立刻枯死啊，还可以撑得住。有偶然的借口，哎呀，忙碌啊，最近很多的压力，到习惯性的不出现，离开不灵修，慢慢的失去了投入感，就是失去了我们属灵的动力。可能直到有一天你在收拾你的东西的时候，哎呀，发现几年前我申请受洗的时候这个得救见证，我才醒悟，原来我离开了已经很远很远很远的路。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从渐渐疏远到渐渐回转，这个渐渐远离神的经验亚伯拉罕也有。你不要以为亚伯拉罕那么属灵啊，怎么永远的成功？他怎么呢？在十二章里面我们看见亚伯兰渐渐迁往南地去，这就去埃及，他就怎么呢？撒谎，然后被神管教。二十章同一个错误又犯，往南地迁去，到了基纳尔向阿比米勒撒谎，又是说老婆是我的妹妹，再次被神管教。这种渐渐的散漫，这种渐渐的疏离的经历，你跟我罗德亚伯拉罕都试过，渐渐的懒淡。哎呀，这个讲道很闷的，哎呀，又是耶稣的教训又来，就是什么祷告不祷告的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亚伯拉罕跟我们有个很大的分别，他会渐渐在亲近神，他知道回转的路，就一步一步的回到神的身边。所以在13章3节里面，他从南地渐渐的往伯特利去，是个什么地方？求告神的地方，本来敬拜神的地方，表明我要再一次的亲近神，不要再搬家。这个搬家不是地理上，是属灵的心态上，我的信心的根基不要再搬家。 我要认定神。罗德太自信了，太自信了，他以为已经得着属灵的保险，他已经有属灵的本钱，他觉得哎呀，比起乌尔、哈兰、索多玛人、俄摩拉人，我对上帝有相当的认识，我经历过他，我应该对罪有免疫能力。可是他没有想过，如果每天没有新的营养，你怎么可以产生免疫能力？没有好的灵修敬拜生活，你怎么可以对罪、对世界的吸引来对抗？停留现状，属灵生命会老化，属灵的机能也会衰退。罗德那一点点的属灵的自立，怎么可以抵过20-30年被世界来熏陶？有人把属灵的事看作一件不会变的资产，比方说，哎呀，我花了几年时间建立爱情了，现在结婚了，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时间心思放在事业发展。但是你有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结婚之后我们的关系不会改变，不会倒退，真的吗？关系就是关系，永远都是现在事，你不再陪这个关系，你会慢慢的失去。学问你学了，你不会失去，关系不是，你要维持。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每一天的现在事，是种生命，你生命不保养就会出毛病，会死亡。我记得差不多三十多年前我去四川去旅游的时候四川其中一个就是你上峨眉山顶看日出，对不对？就是旅游游客的指定动作。我在凌晨3点钟开始走路，走了差不多一半的路程，我的腿开始麻了，没有感觉了，什么风景啊、善事啊，我都没有兴趣去享受。路旁呢有卖笑玉米的，哇，很香，但是呢我都没有心情留下来享受。我只是问，哇，我还要走多久？还有多少的路程呢？如果你想走易路，这个易路是容易的路，怎么呢？花一点钱，你可以叫一个轿夫，然后呢他用很简陋的一个山兜抬你上山，很简单，两个人一前一后抬你上山。坐山兜的人呢通常都是老人家、小孩子，我呢是个正常健康热血青年，我怎么可能坐山兜那么难看？所以呢我就摇下去，好了，我就继续走。你可能问，你为什么都不坐缆车了？因为已经过了山腰，再没有缆车可以坐了，你一定要硬着头皮就走吧。所以呢我不能大着不走，我就继续走下去。你要知道吗，你上山要走， 你下山也要走的。所以呢我就决定往上走。哇，经过又一两个小时，我终于熬到山顶了。各位啊，去到山顶的时候，你看见这金光灿烂的日出，哇，仙境般的美丽，叫我着迷了，什么辛苦代价都值了。真的，走了一半路，你很容易疲倦，你很容易去放弃，但是都已经走了一半了，你不如继续的走下去，不要浪费嘛。弟兄姊妹，今天属灵的光景你在哪里？你是朝着山顶上继续走，还是停留在山腰一动也不动？哎呀，经历过了挺好的，不错，我就停在那儿，我就算了。不要甘心停留在平庸的半山中过日子。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属灵的体检，我的信心根基是跟人走还是跟神走？ 或是被属灵骄傲的满足壳住，不能往前走呢？我的心有没有偷偷的羡慕世界所谓的荣誉成功？我个人的和集体的敬拜生活能不能维持持守呢？有两种的基督徒，有两种的基督徒，一个是亚伯拉罕式的，信神也爱神，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你可以得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另外一种呢，是罗德式的，我信神，但是我不爱神，我是马马虎虎得过且过的基督徒。罗德是神用大能的手从索多玛救出来，好像是从火堆中救出来的一条柴，仅仅得救。他手所做的功不被神纪念，最后头上没有冠冕，没有神的称赞，只是成为我们后人反面的教材。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过好像活一半的试炼，但是那是愿意做烧焦的柴，还是做锻炼过的精金？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读，不要等到，不要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懂得祷告，不要等到没有供应了才懂得读经，不要等到罪恶捆绑了才懂得悔改，不要等到魔鬼攻击了才懂得爱神，不要等到受到管教了才懂得回转，不要等到身体衰残了才懂得做工，不要等到家主叩门了才懂得预备，不要等到耶稣再来了才如蒙尽醒。我们低头祷告。弟兄姊妹，为你自己的灵命来祷告。可能过去你为自己为别人求了很多很多，但是为自己的属灵生命，你认识神，你跟神的关系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都是个得救的人。在过去你也让我们经历你的实在，但是主啊，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不要丧志，叫我们不要满足现在的状态，不要满足只是刚刚信耶稣那种甜蜜对你的这种体会，帮助我们有能力的继续往上走，走到属灵生命成熟的这个山顶，让我们更像你，就是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要面对不同的选择，选择神还是选择世界，走你的道路还是走我们的道路。求你帮助我们献求神的国神的义，也帮助我们在婚姻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单位里面，我们尊主为大。主要帮助我们能够尽心尽意尽力的做你的真门徒，有你的样式，荣耀你的名。我们将祷告奉主名求。